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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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大家请坐。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上周停了一次，那因为下周我要到香港，香港他们那边也举行云顺导师百岁松寿的一个弘法会，连着有三天。他们是说导师以前本来福眼精舍是应该坐落在香港的，那导师说他跟香港没有缘，他们希望说至少在导师百岁松寿的时候，导师没有办法亲自去嘛，徒弟来也好，所以我们下周再停课一次。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上周所讲的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经的空，第五节空之解说。般若经在他承袭的阿含经有提到那个内空、外空、内外空，还有大空、圣意空等等。那另外呢，在舍利弗阿毗昙谈跟施舍论，他有提到六空或者是十空等等。那么般若经在综合以这个阿含经跟部派的这些论书为基础来扩充提到。我们在第四节有提到空的种种类积有七空，还有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最后扩充到二十空等等。那么这些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第五节空之解说所要谈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么多的空呢那大致有做一个解说，就是因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本来是谈一切法空就好了，不过呢，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也的你光讲一个，他没办法以此类推，触类旁通所以碰到有为，有人执着有为，就跟他说有为空；有的执着无为，说无为空；有的执着内，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各种不同的空就出现了那么很扼要的稍微做一个复习，请看讲义205页，般若经的空义。我们以十八空为代表内空，内空主要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在般若心经讲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谈五蕴空。另外呢，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谈没有六处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没有六外处。所以般若心经谈的空跟这里所说的内空外空这都是相合的。那内外空呢，是内六处跟外六处，我们一般所说的十二处的合称这是内外空。那么第四空空，就是有人是观空了，可是呢在执着这个空相。那我们这个空相呢要把它破除，所以用再有一个空空那么第五是大空，大空在大圣经典的解释呢，大是指十方，大是指十方。我们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我们菩萨或者说在声闻佛法修禅定有个四无量心，对不对？四无量心它是怎么样？它是观众生，然后变十方这个东方啊南方等等，它的慈心无量。但是这里面就在大乘里面就要提到你在观无量的时候，不要落入有边无边我们在观这慈心无量的时候，它是要变十方虚空的所有众生都能够慈悲心能够变满，但是呢不要落入这个东方啊有边啊无边啊 种种这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空就派得上用场，我们不要执着有一个方位啊，这个、东方西方种种这些的实在的相啊，这个就称为大空。那么什么是圣意空呢？圣意空，圣意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啊。那如果以供三圣的佛法来讲，最究竟的真实那就是涅槃啊。那么涅槃我们也不应该执着啊，不应该执着，所以涅槃也是空的，这个名为圣意空。另外第七跟第八这是一组啊，有为跟无为。有为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流转生死的这个三界。那这个呢，以菩萨来说，他也是观空啊。他观空的话，他就不会执着他是实有的话，他不会执着说我、哦、这个流转世间是苦的啦，要赶快求出离啊、哦。那另外心一个涅槃，他不会这样子。哦，这里面有几个梵文字有打错了哈、哦，空性的这个空啊，孙亚达有很多 U， 并没有长音的哈、哦。麻烦大家把它补上。好，第八无为，好，无为是没有生住灭相啊、哦，不生不灭的无为，这是空的。那么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涅槃就是无为嘛？我们讲涅槃空、圣意空就好了，为什么还讲一个无为空呢？啊、哦，这个主要是部派里面他们主张无为，除了涅槃是无为以外，那睡丘部呢，他还主张虚空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啊、哦，那么大众部呢，他还主张了九种无为。所以不管这些主张各种无为呢，对，以波罗经的立场，这些也不能够执着法是实有啊、哦，所以这些也要空掉，这是称为无为空。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是毕竟空啊，毕竟就是到达究竟彻底处啊。这个究竟是空的，我们称为毕竟空。在第十无际空，这个际就是边际啊。那一般来称，就时间的话，就无始时来计，有无始啊。我们众生中无始以来怎么样怎么样？那以佛法来讲，也不会去执着说最开始啊。所以我们讲说前际不可得，那后世呢也不会说有一个最后到什么终点啊，那现在呢也没有。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说，这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观点跟我们这里所说的前际空、中际空、后际空，这是相符的啊。在波罗经，金刚经也是波罗经的一种，所以他们谈空性很多都是相通的。那么第十一，善无善空，这边是翻成善无善空了、啊，但是我们之前有对照，有个对照表哈、哦，有到二十空的时候，善空跟无善空呢，它就拆成两个，好，所以解说也很多样，嗯，就是波罗经它是主大部分是从这无善空来解释啊、哦，与诸法无所弃无所舍啊，大圣呢它是引阿含经来解说善空啊。哦，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小孩子在玩沙土啦，啊、哦，等到要回去的时候呢，把这个沙土煮的这所煮成的这种种形象啊，就把它破坏掉了，啊、哦，就不再执着这些沙土形象啊，这善坏以后就不会再执着它，取这个善功的意义啊、哦，这是善功。好。我们再看207页第十二项，本性空啊，本性空是在十八空里面常用的一种空，本性空啊。那本性呢，是指有为的法性、无为的法性，它本来如此啊。那么第十三，自共相空啊，自相跟共相，共相，比如我们三法印，这是诸法共相，非常重要的共相。我们真要解脱呢，要悟得这个三法印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但是我们讲说诸行无常，这个后面会提到，诸行无常虽然是共相，但是呢，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常，执着实在的无常的话，容易就断灭，好、哦，会就断灭。那自相，啊、哦，地水火风各有它的坚硬相啊、实相等等，啊、哦，这些我们在法相分别的时候是方便说，啊、哦，这个地有地的特性。或者色受相心是各有它的特性，但是不要执着它的法是实有、哦、所以这个是自共相空。第十四，一切法空。我们说一切法 大部分就是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这来谈一切法啊，这是一切法空。第十五是不可得空啊，不可得就是空，我们求一切法不可得。第十六无性空啊，无性空这个地方的无性空我们要留意哈，因为后面在第209页这边还出现四空里面还有一个无性空啊，包括它的范文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解说的内容有一点不同，就在十八空里面的无性空跟接着十八空所谈另外有一个四空也有无性空，这两边无性空虽然是名字一样，但是解说内容不太相同啊。那我们看讲义207页第16无性空这里的解说呢，无性是无少许可得啊，无少许法可得。那么如角注第20，角注20无性空呢，罗什翻译为无法空，就是没有法，法是无的，法无是一空，或者说没有少许的法可得啊，这是无性空。但是我们既然谈到无性空啊，我们先谈一下209页讲义209页四空里面的第二个，也有一个叫无性空，对不对？好，那这个无性它不是讲什么法都没有啊，它特别解释呢是无为法，它是讲无为法啊，像涅槃呢种种我们以方便的称它是无为法，所以虽然是同样无性空解说不同啊。好，那十八空还有最后两个，请看讲义208页第17自性空。好，自性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龙树菩萨最常用的就是说诸法无自性。自性从它梵语是吧 Pava 的意思来看，梵语的 Sva 就是自， Pava 就是有，所以 Sva Pava 就是自有啊，罗什这边是翻成自性。那我们看一切法是不是自己单独存在呢，自己成立呢？其实不是啊，我们在佛教主要是强调缘起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所以一个法呢，它是随着种种因缘啊，有合成有散坏，所以并不是说单独自己成立存在的，所以佛教不是主张那个犯我啦啊，常恒不变的这些，所以我们讲说自性不可得啊，这个就是自性空。好，第十八无性自性空。那么第十八的无性自性空呢，事实上是前面16无性加上17自性空这两个的合成啊，正好是无性加上第17的自性空啊，这18的无性自性空这两个的合成。好，在谈完18空以后，紧接着又谈四种空。那这四种空呢，就是讲义209页啊，第一个是有性空，第二是无性空，这两个是一对，有性无性是一对。那第三呢是自性空啊，第四呢是他性空啊，第三跟第四是一对，一个自一个他，那一个有一个无。那么首先看四空里面的第一个有性空，这个有呢在佛教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词啊，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有说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啊，这个有，或者说我们阿罗汉他不再来轮回了，我们说他不受后有，都是有嘛，对不对？成我知道第一个偈颂是什么，是名有海无边际、哦、这个有呢就是这里的有，就是三有，也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或者说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哦、这里有是指这个三有，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死的一个存在，这个称为有、哦、并不是说有一个海无边际，不是啊、哦，那是指生死的这个三有。那所以这个有呢，除了说三界有名为三有以外，另外还有谈到四有。四有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那个刹那叫做生有，死的那刹那叫死有，这中间生到死之间呢叫本有，那死有到下一生之间还没到投胎到下一生之间呢叫中有，我们就称为中阴身的、哦、那个中阴其实就是中有，所以也称为四有。那十二缘起之也有啊、哦，或者是，所以这个有呢是无蕴等生死这些有为法啊，是现实的存在。那么这些有是空的啊、哦，不要执着它是一个实在的欲界啊、色界、无色界等等。那无性空呢， 好，有性空它是从有为来说它是空，无性空呢它这里解释就是无为的，好，无为，无性是空的，所以名为无性空啊，这两个是一组。第三自性空啊，这个空呢并不是说我们去观它它才是空啊，所以不是由于智或者见它是空，它是它的自性本身就是空。好，那另外呢他性空啊，有自性空，那相对的就是他性空。那么经上说，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定实际皆由他性故空。也就是说缘起法也好，缘起法并不是说佛出世的时候才有缘起法，其实不是啊，在没有佛的时代呢，必知佛他也能够体会到这个缘起法，他悟到了，所以叫缘觉啊，或者称为独觉。那么这些缘起啊，或者是这些法住实际，这些呢是不管佛出世不是不出世，他都是法尔如是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他性是什么意思呢？真如法性实际等，佛出世也如此，佛不出世也如此啊。依世俗方便来说，这是对佛而有客观意义的，所以名为他性。这他性就是真如等啊，这也是空的。那《般若经》说，涅槃如梦如幻。如果有一个法啊超过涅槃，那佛说我也说它是如幻如化啊。所以这主要是从无为来说。真如法性实际都是空的，如果有一个法超过它，那一样是如梦如幻。好，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台湾十八空在台湾四空的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十八空里面的十六有一个无性空，对不对？好，那这个无性空在十六空里面呢又有一个无性空，还有在208页讲义的最上面有个自性空。好，那么在四空的时候呢，209页的讲义的第三又有一个自性空，所以感觉说这个十八空又谈四空，那不是有重复了吗？会觉得有这种困惑。那其实导师在210页的讲义小节这边导师做一个汇通，说十八空之后的这四种空呢，依25000颂的范本啊，这是25000颂范文本的般若经啊，它是在16空以下再说四空，它不是18空以后再说四空，它是16空以下再说四空啊，接近于大般若经第三分。但是呢范文本并没有无性空，而取而代之呢是谈不可得空，所以16空以后再说四空并没有重复。怎么说没有重复呢？我们请看一下讲义215页，这边有个附表，215页这边有个附录，就是中本般若跟大智论的十八空四空名目的比对。首先十八空的名目我们列举的是光湛般若、放光般若、摩诃般若，摩诃般若就是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另外就是玄奘大师翻的第二分大般若经的第二分、第三分另外大智度论，但这里是附上来的啦，它是在注解第三难的摩诃般若它是在注解大品般若经。那我们注意哦，在这几难里面呢一般都是谈十八空，可是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倒数第二难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它只有谈16空，有没有？好，这个地方比较特殊。那导师在210页的这个小节呢，主要就是点出这一点，主要就是点出这一点。好，如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它是只谈16空，那么在16空底下再接着说这四空。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注意大般若经第三分16空以后呢，第三分的下面它四种空呢，就是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就我们刚刚谈过的这四空。那么如果说以这16空加上这四空来比对的话，无性空还有一点重复，对不对？上面的第15有一个第三分有一个无性空啊，那么在底下的四空的第二栏也有一个无性空，就这个地方重复而已，其他地方就没有，全部没有重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做一个比对好了。如果以第二分来说，它隔壁同样是大般若经的第二分来说啊，它就重复就多了。我们看第16有一个无性空，十八空的第16有一个无性空，对不对？ 底下四空呢的第二空又一个无性，无性空，这就重复一个。再来我们看第二分的十七空，它是什么？称为自性空吗？好，那么跟底下四空里面的第三个又有一个自性空了，所以这边就重复就多了。好，那我们现在注意一下，回过来再看导师210页这一段话，那对照这个表说，是在十六空以下在做四空，那么近于大般若经的第三分，这是相近啊，相近。不过呢，梵文本并没有无性空，也就是第十六的第十五的这个无性空呢，梵文本它没有这个无性空，它反而有不可得空。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大般若经的第三分上面的无性空改成不可得空的话，那么就十六空加上下面的四空就没有重复了。导师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这一点。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导师说十六空以后再说四空并没有重复的。好，这四空呢都是不离有，就是Pava，是有与无有，或者自有他有，一一的表示它都是空的。主要导师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好，大家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上次说到这里，接着我们看下面新的内容。好，请看210页讲义的第二。般若经中说空的理由，为什么说空？般若经从种种法门，从种种观点显示空性，所以类己为种种空性，就有十八空啦、十六空啦、二十空，而之后呢又略设为四种空，就有性空、无性空这两个一组，还有自性空、他性空这两个一组。那么虽然说有种种的不同的空的名称，而所以是空的理由呢，经说是完全一致的。那底下导师就举个例子，就举有为空跟无为空来说明。好，请看讲义210页。那么以十八空举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大辩般若经，那举有为跟无为来说，何等为有为空？有为法那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有为法就是这三界，我们凡夫都离不开这三界了，所以真要解脱成圣那是要超三界的。那么欲界呢，是欲界空，色界色界空，无色界是无色界空。底下这句话就蛮重要的，他说为什么是说它都是空呢？因为非常非灭故，非故性自耳，它的本性如此，这是有为空。那无为空是什么呢？何等为无为空？无为法名作无生相、无住相、无灭相。所以无为它是不生不住不灭，它是不住不生不灭，就是无为。无为法它是无为法空，那么它的内容呢同样是非常非灭故，而且呢是性自耳。那什么是非常非灭，什么是性自耳？这个地方比较深，我们看导师怎么解说。性自耳，玄奘译为本性耳故，般若经的种种空都是本来如此的本性空，这里是讲本性空，把它归底，本性空所以是非常非灭的。一般说有为是生死流转的三界是生灭的，我们一般讲有为是有生住灭嘛，是有生灭。无为呢是不生不灭的，有为是非常，不是常常不变的，它是有生住灭。无为呢是常住的，这是一般的解说啦，可是呢在般若正观当中，有为无为都是性自空。那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可是呢在般若正观当中，有为无为都是性自空。那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我们一般讲有为是生灭，无为呢是不生不灭，它就是非常嘛，它不是常住不变的，它是因为是有生命。所以有为我们来谈它非常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疑问嘛，那么无为呢，因为它谈不生不灭，我们来谈非灭，它不生不灭，我们谈非灭，这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以般若经这段文他说有为法它是非常，可是又来一个非灭，无为法呢一样它是非常非灭，所以我们如果说会就把这个法固定化的话，那就会自爱不通了。 有为法说非常没问题嘛，为什么又说非灭？无为法说它非灭没问题，可是为什么又说它不是常呢？好，底下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这个地方比较深，那底下解的哈、就稍微难一点了。不过我想我们先讲一个结论了哈、主要大智论这里跟波罗经所要表达的呢，就是我们不要执着于一个实在的常见，灭就是断见了。好，灭就是断无嘛，断灭断灭无这样。那我们以中道来说，我们不执着这个常见，也不执着断见。底下要表达其实讲简单的重点，其实在这里了。好，所以我们说讲说诸行无常，那这个无常呢，事实上它是对治习贪，后面会讲，那是对治习贪。你如果说执着这个无常是实在的无常的话，它会落入断灭，好，那就是变成邪见了。在这个地方是波尔经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好，但大家先有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常啊灭啊，我们不要落入这两边、不要落入常见，不要落入断见。所以一般虽然是说有为是生出灭，无为是不生不灭，这是方便说。如果说真正悟入波尔正观的话、当然有为无为事实上并没有对立的差别了。我们真的要悟入法性的话，是不二法门啊，不会再有能所的对立啦，有为无为这些对立，它是入法性。入法性的话，经典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不管你哪一条的河流来啊，一入大海，同一咸味，同样的咸啊，不会说这个河流还有什么味道啊，那个河流还有什么味道。同一咸味，好，一入法性的话，那也都是平等，好，那我们底下再继续看。第二，为什么是空？为什么是空？那理由呢？因为是非常非灭的，非常非灭，这似乎很难解啊。有为法非常啊，这里有为法生灭是非常，到这里还好。可是呢，我们怎么解说它是非断非灭呢？非灭坏呢，就觉得比较困难。好，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它没有生住灭相，我们来说它非灭很好解。可是为什么说它是非常呢？好，这个问题就来了。那非常非灭为什么说是空呢？那底下导师就点出这个重点，说其实啊，有为与无为的分别，这是随顺世俗的方便说。有为无为，这是随顺世俗的。真正圣者悟入法性，他没有这些有为无为的对立啊，没有这些有为无为的对立。但是我们要去入涅槃的时候，因为还没证得这个平等的法性的时候，多少难免会分别嘛。这个有为，那个无为。这个是世间有漏，那个是涅槃无漏，就是有漏无漏啦，有为无为，经常在对立，这是其实都是要去除涅槃的前方便啦。好，那大智论就解说了哈、有为无为这是方便说，并不是说它有实在的两个截然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法哈。那大正卷三十一他就开始解说了，你有为则无为，你离开了有为，你要另外找一个无为，这不可得啊。有为法的实相呢，那就是无为，有为法的实相是空相啊。如果透彻了解有为法，那实相是空相，那其实你就是了解到无为。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要体悟空呢，也是同样从色即是空这边去体会。你离开色受想行识，那体会另外一个空呢，这个不可得啊。所以我们直接在有为法体会啊，色即是空。所以有为法的实相呢，那就是无为。无为相者，则非有为啊。但为众生颠倒故，分别说啊，因为众生有 颠倒，那我们方便为他分别说。如果呢，我们执着这个无为法有一个实在的相貌，那其实就落入有为了。有为才有相貌嘛，啊、哦，有为有生一个相貌。无为的话，涅槃你说它有什么相貌？是不是？好、哦，所以你如果执着有一个无为什么样的相貌的话，那就落入有为，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无为了。好、哦，好，这是大智的原文。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啊、哦，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真相，所以无为法跟有为法呢，不是截然不同的对立法啊、哦，这句话很重要啊、哦。我们一般你看到有为无为白的黑的，以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法，所以世间人有时候嫉恶如仇，善的恶的这黑白分明。不过若以实相来说，没有永远的善，没有永远的恶啊、哦、一般的、嗯、那为何要说明不得不说为二啊、哦？就是假名言说有为无为，其实有为的实性那就是无为了啊、哦，不见有为即是无为，非二法合一，与有为法无为法不取相，那这才是无为的意趣所在。所以如果说我们对有为法、哦、执着一个相，这是有为法，或者说对无为法执着一个实在无为法的相，那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无为、哦、所以真正无为的意趣呢，它是对有为法不取相，无为法也不取相，那才是无为的意趣所在。好，那底下导师就以这个有为法，因为有为法也是非常非灭，无为法也是非常非灭，那导师呢就举有为法来解说为什么它是非常非灭啊。那这里就举小品波尔经的一段文，好，底下分成五个小段。第一，须菩提，于银河若心已灭，好，如果一个心已经灭了，那么这个心呢是才会再更升起来呢？那须菩提就回答说，佛也，世尊。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啊，等一下导师会解说。好，第二小段，须菩提，于银河若心生啊，若有一个心生了，那它是灭相否？须菩提回答，世尊，是灭相。第三，须菩提，于银河是灭相法当灭否？啊，这个灭相法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灭？啊，须菩提回答：佛也，世尊。第四，须菩提，于银河，哦，如果不灭的话呢？那它是不是亦如是住？如住否？上面这里有两个如哈、啊，如住否？第一个如呢就是相，是不是相怎么样啊？啊，第二个如呢是真如。这两个如不太一样哦，哈、哦，是不是像真如那样的住呢？是不是像真如那样的常住呢？世尊，亦如是住，啊、哦，是像如那样的常的住。第五，若如是住，如住者，即是常也，啊、哦，是不是常呢？啊，须菩提回答：佛也，世尊。这段短短的哦，但是真的不太好解哦，真的蛮难的。那我们慢慢来看、哦、好，那这里就是举心。为什么举心呢？主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成佛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刚发 的那个初发心，那么一直到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有前心有后心，那这个前心后心呢是不是同时而有、哦、以下我们就接着看这样的解说。前心与后心呢、哦、有前后嘛，所以并不是同时而有。那么前心灭后心生、哦、怎么样能够相续而能够善根增长圆成佛道呢？这举这个既然有生灭相续，它不是常住不变嘛、哦、有生灭相续，可是呢又怎么样能够造成它的延续一直到圆成佛道呢、哦，那佛举如灯烧柱的譬喻，以不急不离的意义来说明，那才引起了这一段的问答。底下是我方便标上去的序号哈，括弧一，心已灭了是不能再升起的，这个其实就是在回答 在导师在解说211页的刮胡衣这边，导师很简要的回来解说哈，说如果我们心已灭了，那会不会再生起来？啊，所以啊，这里的回答说心已灭了，那不是，那不会再生起啊。好，第二，心升起的就有面相。我们如果说不要来轮回，哦，不希望有生死轮回，那前提我们不希望死嘛。但是呢，这样的前提呢，就是你不要生啊。你如果有生，那一定会有死，哦，这是一个无常的法则。所以，既然有生了，那就会有死。啊，这个，第二呢，他就说心升起了。那自然就有面相啊，这个是在解释第二，若心生是面相否？好，啊，世尊是面相，升起的那就有面相。好，啊，第三，这个，面相确实不灭的啊，这是解释上面，这个面相法当灭佛，佛也世尊啊，这个面相啊不是一个实在的灭。好，啊，第四，面相是不灭，那不灭是不是常住呢？哦，所以人就问，那么面相如果不灭的话，那么就像真如那样的住吗？是像真如那样子吗？啊，哦，这是在解释上面的，是不是像真如那样的住，如住佛？他说是像真如那样的住。第五，那像真如那样的住呢，是不是常住不变呢？诶，他又不是常住的，哦，却不是常住的。那么这讲起来蛮深的了哈，嗯，小品般若经本身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解说，那我花了一点时间哈，去找到大智度论的解说，啊，每一句每一句我都把大智的解说找出来哈，比如说角柱44，我们看角柱44啊，大智度论它本来是在解释大品般若经，但是大品般若经有一部分跟小品般若经是可以相对应的，所以很幸运的大智论有对这段话呢加以解释。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角柱44，大智论卷75，他说若心灭已，更生佛者。好，啊，这是在解释刮胡衣，若心已灭，那么这个心会不会更生？大智论说诸法虽毕竟空，不生不灭，为众生以六情所见生灭法故。六情就是六根啊，哦，我们众生，哦，眼见，哦，这个色啦，有生灭法，所以问心已灭，那会不会更生？须菩提就说佛也世尊，哦，心灭因何当更生？如果心灭已更生，那就堕入常中。说心是 永远灭了又生，灭了又生，那 一直这样的话会落入常见。角柱45呢，它是分别对应这个第二句啊，若心生是面相佛，世尊是面相，所以角柱45呢，他就说若心生是面相佛者，上面的问呢是过去心意啊，现在问现在心相当灭佛。是故答是灭相，为什么呢？因为生灭是相待法，哦，有生必有灭故，先无今有，有已还无故，哦，所以有生那就有灭， 这是相待法。所以以前好像有个故事，一个寓言吧，就是说，欸，有那个善神跟恶的神，哦，他们在但好像两个很好的姐妹啊，哦，到某个家，那那个人一看到很干净的善神，他说好，我留在他，就他这里，恶神就把他挡住在外，哦，他说不行啊，我们这个是永远合在一起的，啊，有善就有恶，有生就有灭，哦，跟这个有点类似，生灭相对法，哦，心生那当然就有灭相。好，角柱第46这个比较难的哈，哦，心灭者是灭佛，好，哦，这就是在解释第三句灭相当灭佛。那么这里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说心灭相，哦，到底即是灭呢，或者是更有灭？答也佛也是尊，哦，何以故？ 若即是灭，我们可以在即是灭这边哈、哦，写加个记号，写个 A， 啊、哦，一个是即是灭。那么另外，它是双道论化了啊、哦，心灭相是不是就是灭？那么另外呢，非即是灭，如角注四十七啊，若灭相非即是灭者啊、哦，所以一个是心灭相呢，到底是不是即是灭啊、哦，或者说非即是灭？那么如果说心灭相即是灭的话，那么就一心有两识，啊、哦，就是生识跟灭识。心一心，你若说这个心就是灭的话，哎，它生灭又是生又是灭，就有两识啊、哦。可是我们说无常呢，它是有生住灭这样的推移，啊、哦，心不过一念识。如阿毗昙经说，有生法不生法，欲生法不欲生法，有灭法不灭法，欲灭法不欲灭法。啊，生法现在一心中有二种，一者生，二者欲灭。那么这个生跟欲灭不一样啊，生不是欲灭的相，欲灭的相呢也不是生，世事不然，故言佛也。啊，这是在解释上面第三句，也就是说心灭相呢，啊，若即是灭的话，这个世事不然。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哈、哦，这个灭相呢，是不是灭？是不是即是灭？那须弥回答说：“佛也，世尊。哦”所以智伦说：“世事不然，故言佛也。”那么四十七，它是在对应上面第四句哈、哦。若如是住佛者，如果说灭相非即是灭的话，那是不是常住呢？若常住，即是不灭相。那佛如是翻覆难，须菩提理穷故作是念。好、哦，就是有两边了哈、哦。首先 A， 我若言灭相即是灭，这就是四十六的角注四十六哈。如果灭相，我若主张灭相就是灭的话，那么就一心堕二识，有生识也有灭识。那如果我说这个灭相不灭的话呢？啊、哦，其实心它也是无常嘛，你不能说它永远常住不灭啊，哈、哦，就说不灭嘛，哎，又与事实不符，此是灭相，云何言不灭呢？哈、哦，以上二理有过故，须菩提自以所证智慧答：世尊，如是住，如住，就像真如那样的住。那么引起这样问答，不急不离啊、哦，这个就是我们讲注四十八，我们稍微看一下。小品般若经卷七，菩萨前心就刚开始出发心、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方便用出发心来解说好了、哦、前心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心、哦、比如说金刚预定就将近成正觉，那么从出发心到金刚预定的这个接近成我的这个心，这中间有一段过程嘛、哦，那么前心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心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前心后心各个不具。好，前心后心，后心前心亦各不具。若前心后心不具者，菩萨善根云何的增长？前心不就是后心啊？那他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相续的问题呢？他也不是常住啊，啊，他有前心后心，那么怎么能够相续的增长呢？那底下佛就举一个譬喻，须菩提，云银河如燃灯时、哦、比如说我们烧一个灯，那么是初焰、哦、开始的火焰烧住呢，全部都是由初焰来烧呢，或者说有最后的这个火焰来烧这个住呢、哦、这世尊就问这样的问题。那须菩提回答：世尊，非初焰烧亦不离初焰、哦、并不完全是初焰所烧的，可是我们也要以初焰为一个起，就是当作一个切入点、哦、非后焰烧我们也不离后焰，所以这是讲不急不离啊、哦、不就是前焰，可是也不离前焰，不就是后焰也不离后焰，所以讲不急不离。须菩提，于银河 既然不是初焰也不是后焰，可是柱这个柱有没有烧呢？诶，确实有在烧啊、哦。那么世尊举这个例子就说，并不是一出发心的那个心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可是呢我们也不离初心，也不是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啊、哦，不急，可是也不离后心得，所以这个因缘法甚深啊，菩萨非初心得阿耨多罗三菩提，亦不离初心得；非后心得阿耨多罗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得阿耨多罗三菩提。好，那底下角注四十九，也有一段文在类似这样解说哈，再麻烦大家自己参照。好，那这一问答呢，其实就是讲，就是在回答哈、哦，它不是常。虽然说像真如那样的住，可是它不是常。你说它灭嘛，当然也不是，如第三句哈、哦，是灭相法当灭我，哎，它又不是完全的灭哈、哦。所以它举这个心生灭来说明说它是非常非灭。好，这段比较深，再麻烦大家回去再慢慢想，一起一起，好，再复习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